300万美金左右。
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价格体系，任何商品都有价可循。
150万，
老板，你见过大世面的，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像不像天然的？
然而卖家总希望抬高价格多赚钱，买家则是想买到最大的实惠。
我操！
因此，买卖双方的博弈千年以来从未停止。
欢迎来到《谁是猜价王》第一期，我是拉克斯。
哈喽大家好，我是本子草。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管德元。
哈喽大家好，我是玉麒麟。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西。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克小兔。
那给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我们六位 UP 主每个人都会充当卖家和买家这两种身份。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带了一样东西过来，那在做卖家的时候可以用任何手法故事来展示或者包装你带的这个东西，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东西的价格越高越好。作为买家的时候，我们在台下要去分辨台上的这个人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需要用你的洞察力和眼力去判断它的这个真实价格，猜得越接近，那你的排名就会越高。那最终排名最高的人能够从我们的六个盲盒里优先拿走一个盲盒，盲盒的奖品包括 iPhone 16 Pro Max 啊，以及金元宝啊，市场价值25000元。哇！
哎呀，本来想压轴的，上来就王炸了。
Logo Man
识货的
Logo Man， 这我也看到了。
那这张卡呢，是我托一个卡圈的大佬朋友，从他的大佬朋友中借来的一张科比的手提 One of One Logo Man 卡签。然后呢，这张卡应该是第一次上节目啊，所以我也是有点颤抖啊，得给他上个保险啥的。
你在家里演练过啊？
没演练过，
舔嘴唇和手发抖，
真的紧张啊。那这张卡呢，用一句话去概括，它应该是卡圈顶级收藏家，就是梦寐以求的神卡。然后这张卡的价值非常难以估计了，因为这个 Logo Man 就是他青春球衣上的一个切割，所以为了切下这一个小的一个 tag， 需要浪费一整件球衣。而一件球衣的价值，我有一个参考图，科比 NBA 常规赛首秀1996年青春球衣700万4000美金落锤，
700万，
5000万人民币。
对，
所有人往700万
打，
好不好？我猜700。
那这张卡的来源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首先呢就要拆了这张卡，是要购买一个非常贵的球星卡手提箱，那一个箱子差不多是10万多人民币。那这张卡的稀有度可以理解成你拆上千上万个箱子才能出一张，再加上科比他无法再有签名了，所以他是不可能再复刻的一张卡。
告诉我这张卡你给的价格是多少？
我给他的预估，以我玩卡2年半左右的经验来说的话，这张卡应该在300万美金左右。对，
2000万人民币吧。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是否选择道具环节，每个人在这一整场里有两次使用道具的机会，一共有三种道具卡。第一种是我们准备了一些测量工具，可以拿这些去近距离观察。第二是你可以咨询 AI。 第三是你可以咨询你任何一位认识的大佬或者行家。所以有没有人要现在使用道具？
其实他这个呢算是贴到钢板上了。哦，我的经纪人是这方面，他家里面屋子里面堆满了，他对这个极有研究，就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用一下，我用一下。
你怎么说？
我要使用 AI 查询。
AI 查询。
对的。
谁的卡？我的妈！哇，这张卡好帅，这张卡真的好帅。
没听见。真的假的？
好
紧张啊！
来吧来吧来吧，
好多笔画呀，怎么说？
2、1，
150万。
对，我给了500万。
你给了多少？150吗？
150块。
你认为是真的纯真？
我纯真啊，我有点被他洗脑了。
我那个 Deep Seek 上面说的假货5元左右，但是如果是超级超级真的假货，大概是150到500。只要它是假的，那么150肯定更接近。
我认为啊，这张卡它应该不是假货，但是它应该是一张赋予了额外价值的卡，因为我总觉得它的印刷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我是无条件相信我的经纪人。
我这确实不懂，我就是听保健行说查了50000以上，我就猜个50000吧。
OK， 好，杰克小兔告诉我它的真实价格，谁猜的最接近？
保健嫂。
救命！
完了。
事实上，这是一张纯假卡，买价只要69。
这么变态，我还写了500万，你敢信？识货，
你退出 S 级的争夺，
这是假卡是吗？
我是为了节目效果，
太信你了，
为了节目效果。
我怎么经常变这种被这种就是满脸真诚的人，一脸老实相的人给骗了？
他纯坏呀、啊！我靠，
黎明，你把你家里面的卡好好的理一遍。你玩了这么多年，把你的所有的工资奖金全买这个，我估计贬值了已经。
终极陷阱就是它后面的印刷字体很差，
对啊，
跟真实的
这我们看的也差，
但是你隔着
老东西嘛，它不就这样吗？
是外面那个壳脏了或者什么，就我没有那么没关系，我是最蠢的。
它太假了，我来点真的，
好
吧？
这什么？
这是一颗22.39克拉的皇家蓝蓝宝石。蓝宝石以皇家蓝这种颜色为之最。那这颗蓝宝石它的蓝度可以看到达到了这种深蓝级别，然后它的净度非常高，达到了 VVS 一到 IF 级，就是肉眼几乎看不到任何杂质。然后它用的是一个椭圆形的切割，可以做戒指，可以做吊坠。它的产地是斯里兰卡，并不是蓝宝石最贵的产地，最贵的是克什米尔，但是斯里兰卡是近两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产地。那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一位 UP 主手里，他叫打铁张师傅，给我发了一个快递寄过来。可能有人觉得是不是合成的，如果是合成的话，各位可以一会儿拿这个放大镜看，它里面会看到那种弧形生长纹，但这个是没有的。然后蓝宝石的价格，一般价格比较大克拉的在1克拉10万到20万之间，20多克拉的蓝宝石价格一般成交价在200到500万人民币之间。那我这颗呢就是在350到400之间。
我的妈，
我猜300到400，
还没我猜的球星卡贵。
我今天的路数很简单，就是实话实说。
你们所有人上来都是这一套。
首先我觉得宝石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那么了解的，
听说过没见过。
对，所以我这次也是为了抱着学习的心态过来。嗯，
有烧无烧你都没说啊，专业名词、
无烧无烧。
你还说
我要申请用卡了，我要用。
你要用观察卡？
对，我要用观察卡。真的会有天然的东西这么规整吗？
这是切割切的，不是跟它马赛克有关。
不是，它里面就它的里面，你能？
它是这个切的。
我说实话，我太不适合这种节目了，我真的太我看不出来。然后
紫外线灯看。对了。
然后呢？然后又是我要被骗吗？但是这真的好真实啊！老板，你见过大世面的，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像不像天然的？
它又贴到钢板了。
什么？
我就觉得寄过来的东西它贵不到哪去。
太有道理了，
我漂流相机全世界都漂过。
我知道，我看过。
按照万说呢，是有可能就1万2万的东西或者几万块钱的东西呢，拉倒是舍得可以接受。
来吧，我写完了。
写完了，大家都
到底299还是229.9？
我写完，写完了。
来吧，展示。我写100万。
200块。
299。
350。
OK，
我700，
百分比上来说，管泽元最接近。耶、yeah! ，
真诚还是有用的。
你猜的没错，是坦桑石
对吧？
是坦桑石。
我操！
但是坦桑石一克拉的价格是2500块，我这个大概是55000。哦，
换了一个品种
了。坏了！
我忘了还有这么个操作。
样子的，就是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文玩的，就是之前的时候从木质串，然后到那种很便宜的，然后慢慢到黄金，然后到玉石，然后这个的话冰种翡翠，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就刚刚大家讲的都是那种几百万美元然后几百万人民币的。之前我买这个的时候，就是我本来我的预算就是中六位，然后我当时买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中六位，然后稍微小一点吧，
中六位就50万左右，
差不多。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全身起钢光的，
也就是说它现在有溢价了是吗？
对的，因为翡翠它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砸手里的，跟赌石差不多，但是我这个的话它就有涨价。然后我这个的话我自己是戴了2年，不过我只有夏天的时候拿出来戴，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戴比较舒服。
圈口多大？
圈口56的，黄金尺寸。
长口是哪儿的？
长口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缅甸，缅甸的吗？哪
烧的？
不是缅甸的。
不是缅甸的，危地马拉的。
不知道是哪里的。
不应该啊，戴了2年产地不知道。我只能说有诈。
你就往便宜猜。我现在说一下它的价格啊，是62万。
就我短暂的看，像是什么海东鉴宝啊，这些人的这个经历啊，它这是一个种水料，不是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种水料。
什么叫
翡翠的种分成豆、糯、冰、波，越往上越高。你看它现在有点像冰块似的，就是冰种，但它不是色料，它没有色。
看着挺好，
非常。
我想买。
可以用道具吗？
有一个专业人士
戴手套。
我也要用道具。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充满着尔虞我诈，还是我们宅男比较安全。
又贴到钢板了，老板。
你真贴到钢板了。
老板以后叫浴钢板。老板以后叫浴钢板。
你再一次踢到钢板。
再次踢到钢板。踢了3次了，钢板还是棉花。
我这边的专家无敌。
我也无敌了。
3、2、1，
兄弟，我永远是，我怎么永远是这么？
拉克斯是对的，
我最接近啊！
哦，拉克斯是对的，
这有点没意思了。
我是第二，
这有点没意思了。
这个手镯的真实材质是玉髓或者说玛瑙，它的价格比翡翠便宜很多，所以也算是翡翠的平替。
我说实话，真有点针对老实人了。
不是，你得这么想。这些东西都能让你有百万级的享受，这是好事儿啊！哦，
别，现在别跟我说话，这。不要笑，不要笑，同学们的家庭环境是有区别的。
我知道了。
老师上学就教过你们，不要笑。
管泽元刚刚一直猜这么高，想要搞一个老实人形象，就是为了这一波。
他演了一整场。
真的，他一直在演老实人。
从一开始在的，一直演到现在。
对的，他到现在还在演。
哎呦，对，他是个 PS。我先给大家，上面有很多签名哦，上面有很多
讲故事的来了。
是你昨天晚上签的吗？
你自己看看上面不同的字迹，甚至还有就是之前用这个笔，它的这个是撒上去很久了，因为油漆笔很久才会印在上面。然后5亿台全球总销量的，就是它所有系列卖了5亿台之后推出的那个限量版纪念的款，这个款全球卖是50000台。然后它的特色是这有一个小的金边的标，然后它每一台都是有编号的，本身价格官方并没有卖到非常贵，而且很早就被黄牛买光了，所以我是从非官方渠道买到的。大家看我微博跟 B 站，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游戏机去各地玩游戏的人，我会经常有机会去到国外，所以这个上面的签名是我在带着他的路上找各种人收集的。这个是物资的，这个很好认，这个很好认吧，这个是飞哥。这个应该是 NBA 2K 的3个主要制作人，因为这个是我那年去拳头，同时他们都在 Santa Monica 办公，然后我就顺便找他们签的。这个是宫崎英高2019年的 TGA， 就是那个前机器人拿奖的那个东西，现场找宫崎英高签的，我现在手机里有照片。这个比较稀有，这个是小岛秀夫，就这个是最稀有的，因为小岛秀夫很少给人签名，大家可以搜一下，就包括你去他工作室玩他的游戏或者什么，他基本不会给你签名。这个真有点忘了，
不骗，
这个真有点忘了，这个是真有点忘了，这个是约瑟夫签的，就是那个 fuck Oscar 那个大哥，双人成型的制作人。
那签名怎么去估价呢？
对啊，所以就是我，因为我之前问过这个问题嘛，就是我说如果人为赋予它的价值怎么算，你记不记得我还问过这个问题。
那你自己得有一个自己的实际价格呀，不然我们怎么猜呢？
他买过来的时候是16666，就那个人，我可以告诉他是在闲鱼上标的价，我刚小刀了一下，大概是15000左右买过来的。然后这些签名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零零总总加起来至少值个2万块钱吧。
所以你想说3万？
我给个3万5吧。
好吧。
哎，那这个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闲鱼，看多少钱有人买，然后才能决定它有多少钱，对吗？
你自己应该有一个实际的真实价格吧？
我说了呀，
入戏了。
我说了呀，你说的真实价格是官方渠道的售价。
不是，我说的就是你这台机器。
我说了呀，一万五啊。
不对，我知道，但你最终得有一个。
他说三万五。
三万五啊？
那难道我们就都写三万五上去吗？那不行吧？
不是，
我们得有那个偏差值来那啥呀？你自己有一个数对吧？
就是你把价格这真实价格都说出来，
我
们还怎么玩呀、啊？
就是
你把真实价格说出来，我还怎么玩？你说，
原来他真的是老实人。
不，你先往
真的老实人，
真就三万五，那我们怎么猜？
那你刚才问我，你说这个签名大概值多少钱？我说我心理价格大概是值两万块钱吧。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价格说了。
要不然我们忽略这个签名。但是因为就是我很想把这个东西带过来，并不只是因为签名，你们能理解这件事情吗？就是要不然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们先猜，然后我一会儿去那个二手网站上搜一下这些人的签名大概值多少钱，我把它加在一起、哦、对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管泽元不是在做形象，
纯真
真老实啊。三二一，
五千啊！
保健嫂最接近啊？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你们没看我一直戴这个创口贴吧？啊！因为我昨天签的时候那个，
我操！
因为我昨天签的时候那个，
粘了半天。
你有必要装一整场、啊、
而且他一上场我就说你自己签的吧。
我刚才真的很想笑，但是我实在笑不出来，就是我昨天签的时候不小心签到手上了。
做人设做一整场、啊、
我不小心签到手上了，确实不小心。
我这被骗了。我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我有两台，就我买了一个是没拆的，这个是当时拆了玩的，所以它有点使用痕迹，我觉得更真一些。
所以你是照着自己签的？
当然了。对，所以你们在问我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只能装傻了。那我能说什么呢？
是不是实际价值是3000左右？
实际价格是在4000左右。哇！对，
我是真的被情感带入了，因为从电竞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对吧？这些人的签名，我就觉得我操，这那至少5万呀，要升值啊！他3万5，我5万呀，我
所以说没想到。不要在网上买什么没有公证的签名，
绝对不要买。
人家给你端上来说这么多的自己签的，
我也没也信了。
很精彩，真的很精彩，很精彩，真的。
虽然你的溢价没那么高，但是你这个感情上让我们感觉，
对，我是为了节目效果
被忽悠了。
我主要是为了节目效果。
哇。因为我本来现在在做文玩的主理人嘛，哇！然后我现在拿的这一个是真的是金的，就这一尊，这是一个镇物，这个是它的一个火焰纹的这么一个座儿，
供着的那个，
对，供
纯金的，
纯金的。它的这个原型呢是唐朝的这种舍利塔，然后这是我们做的一对标的一个镇物，然后我们叫它焰华。然后刚刚的那个镇物哈，它是没有一个主心骨的，对吧？现在，那么主心骨在这里，这是一颗沉睡了1000年的莲子。哇，
莲子，
莲子
什么叫沉睡了一千年？
它的这个碳原子同位素测算在1295，就是 AD 1000，公元后，它是一个宋代元初这个之间的。如果你不在供奉的时候，可以当做项链这样挂着。如果你回到家里想供起来的话，可以把它放在
供上。明白，就是你外出可以把小的戴在脖子上，
对，
然后回去可以把它供起来。
对，看看证书啊，它的这个千年莲子是在哪一个层发现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泥炭层，乾隆年间的一串莲子18子串在25万左右。
使用道具？
对，可以使用。
金重一共多少？
金重
金一公斤多少？一公斤，
一公斤，
18K,
就古法金，可以理解为是对
古 金，
但是用了一个古法金的工艺。
一公斤黄金现在75万人民币，金料价。
你给我们一个预估价是多少？
我觉得怎么在500万左右吧。对，然后千年莲子现在它是可以复活的， 有94%的复活率。
它这个概念很浪漫，但是我想你把它种出来，这个籽儿就没了。
对，这籽儿就没了。
然后你结出来新莲子里面的莲花里面的莲子也不是千年前的那个莲子了。
对，
就
我用卡，
我还有一张卡，
我用卡。那我问一下 AI， 我就问一下豆包，能不能告诉我千年莲子大概值多少钱？我直接简单粗暴，我直接发给他，我说这个大概多少钱？
所以他说多少钱啊？
那不能跟你说呀。
3、2，
多少？10000000，100000，
88万
8800，
就是
让我算算啊，
88万2吗？
这是 AI 给的呀，
700，
我2000，2000
多少？700，
那
700低了。
他对，
你看 AI，
他说的是比例，你实际价格多少？
8万，
8万，
真的8万？
8万吗？
对，它是古法金的一个铜镀金，
对啊，
铜镀金一个很好的
工艺，没问题，就是不是纯金，
就不是纯金
哦。你知道吗？是这样，就我把那个照片发进去，我问 AI， 我说这个大概多少钱 ？AI 说，请告诉我它的材质，我说纯金，它直接给我生成一个88万2220，
没问题。
你看我们真的东西，没有包浆。
太有实力了，老板！
随手拎的小袋子，没有任何包装。这个是一个，哇，宣德炉。然后这个叫冲天耳炉，颜色比较润。真正的这个炉子呢，它是叫泥芯滴蜡法，简单的说就是用泥和硬木做成的这种模具，然后做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叫斑斑点点的这种感觉。怎么是鉴定它是明朝的还是清朝的还是以后的，就看这个大明宣德年制，这个德你看到的，这个德字就是康熙55年，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加了一横啊，就是它这个德里面有加了一横，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横。在康熙五十五年之前，这个德是没有一横的，所以就是如何分别它是明还是清以后的，这个价值就区别很大了。根据保利拍卖，之前的价格，像这种炉一般在，成交价你们可以查1400多万的也有，1200多万的也有。
然后主要是他这个身份讲出这个话，我不得不信啊，这是最大压力的。
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踢到钢板？
我们也没卡了，主要是我们也没卡了。
你们可以
哇，他这个近距离看一下，
可以那看。
我们一定会
不用戴手套，
我们会很小心的，
不用戴手套。
我也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我就是想第一次拿到手里看一看这种东西。
它的来源是什么啊？您从什么渠道？
说实话，就是一个朋友欠我钱给我的，拿这个抵给我的。但他也知道我喜欢收藏这个东西，
我肯定往高了。
好重啊，这个。
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说很不真实啊，这个拿在手里就感觉很，就这个要是做旧都很难做出这种旧，我感觉。
你想这个问题，就是人家拿这个来抵债的，他抵债的时候，我不可能说你给我，我就立马那个。
对啊，对啊。
就是我肯定要找三个人。哦。只要有一个人说是假的，我就不会要。哦。三个人同时说他是真的，那才行。品质跟这个几乎完全一样的，差不多叫1400万。
我这把要么当小丑，要么当猜价王了，怎么说？有可能是真的或者假的。
对呀、啊，真的就巨贵，假的就巨便宜嘛。
我都相信这么多次了，总该让我信任对一次吧。
3、2、1，
多少？10000，2000万。
你写2000万？
15万，100万，多少？
251。
摄影师，我把这个炉子卖给管泽元了啊，我卖给他了。我现在就卖。
最接近的报价是谁？
是拉克斯。15万？
你写什么？
15万。
兄弟，玩不了。
8万。
真玩不了，没有一个人是那种稍微。钢板都骗我。
这个炉子呢，其实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然后呢，这个它不是真的，它是清早期的。
那为什么？
清早期的就值8万。
不是，那它为什么会有那个？
清早期也是
清早，
康熙以前啊，
康熙55年之前，
我懂了，
它就没有那一盒。清早期的一个比较好的，也是算是比较好的东西，但是价值相差108000里。
你五轮报价报了1亿出来。
这是最搞笑的，
我五轮报价加一起1万冒头。
我 的倍数比宝剑嫂的总出价还要高。
最后就来到了盲盒环节，桌上有六个盲盒 ，B 级盲盒原价100块钱一个 ，A 级盲盒原价1000块钱一个 ，S 级盲盒原价5000块钱一个。你可以第一个选择，而且你的购买的倍率是0.1倍。第一名1折带走，第二名5折带走，第三名8折，第四名原价，第五名120%溢价，第六名150%。
我既要多花钱，我也没有选择权。
是的，是的，是的。
skr
宝剑嫂第一个选，六个里面选一个，
选 S 的左边。
打开看看，
包小丑。
真的假的？哦，真的假的？啊啊！黄金。
原价多少钱？
原价来25000。
朋友们，你给这个视频点赞、分享一点欧气给你们哟。
哎，赢啊
！MLB 大奖奖品的那种，肯定贵啊。因为我偶尔
只能说，这是我该，我这么博学，我该。朋友们，不要骗我。
好，
我的智商这么多年了，只在你的这一期视频里被别人看出来了。
对，另一个是 iPhone。外设三件套，还有个键盘没放进去，太大了。
哦，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好看，
这泡玛特吗？
对，泡玛特。
哦，可以啊，
可爱啊，
要溢价买是吗？刚刚很开心的，又想到什么溢价买的，算了吧。
我既是天选，也是唯一。
对，还可以啊，
是一个娃娃爱。
对啊，
这个是泡泡玛特，很开心。谢谢谢谢，我其实非常开心，知足。
骗谁不要骗宝剑嫂，骗谁要骗管泽元。
以后骗人不要踢到钢板就行了。
OK， 好的，朋友们，本期就是谁是猜价王的第一期。这个节目呢，除了猜价格以外，也是想要用这个契机来给大家展示一些可能平时大家不太熟悉的东西，也是有教育意义，就是不要看到什么东西它吹得很好，觉得它很贵。所以各位猜中了几个的价格，也可以在弹幕留言。今天只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场试，其实大家都还比较懵懂，但是之后我相信大家的这种博弈和各种剧本会越来越多，所以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第二期、第三期。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记得一键三连。拜拜。